想当初啊，李纨开始感伤了。想当初是那个时候贾珠还活着的时候，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天李纨是有问题的。我一直觉得这天有没有可能是贾珠的生日，有没有可能是贾珠的忌日，我不知道。就是李纨平常完全没有表情的人忽然动情了，她平常也不太回想这件事，她忽然想当初，就是她刚刚嫁过来年轻，然后生命这么有希望，丈夫这么好，然后她想当初的时候其实很感伤了啊，这样可以了解吗？想当初你朱大爷在日啊，贾珠在世的时候，何曾也没两个人，我那个时候旁边也有几个帮我的人，你们看我还是容不下人的吗？啊，他意思说我今天怎么会变成一个人，他难道我容不下人，我也有度量，我也这么包容，可是为什么最后好像都走了，那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所以你朱大爷一没了，趁年轻我都打发了，就是原来他也有陪嫁的丫头跟他来的，可是因为好像没有像平儿这么得力，没有这么像平儿这么懂事，所以贾珠在的时候，他们这两个人就常常闹来闹去，不自在，就说不规矩，也不是很安分的人，所以你贾珠大爷 一死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回忆是很特别，就是说这两个丫头陪嫁丫头大概不像平儿这么聪明，说我不要介入你们的三角关系，我相信这个李纨不方便讲，可这个不自在绝对是说贾珠她丈夫还在世的时候中间是有一些复杂的东西，所以贾珠一死她把这两个陪嫁丫头都赶走，就让他们重新改嫁了，她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对她来讲那个回忆大概不好，所以李纨最后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啊。她说趁年轻我都打发了，如果有一个守得住啊，如果有一个留着，我倒有个臂膀，所以这里面是感伤，对不对？就是好荒凉好孤独，不止没有丈夫，没有一个身边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可能有妻子有丈夫有什么什么，可是其实身边人不一定是什么身份，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身边的人是可以依靠的。那去年我们很高兴，因为有个老长辈在养老院里面80几岁，然后他忽然说他要结婚，这样然后跟一个82岁比他小3岁的老太太结婚，然后大家都好兴奋，跑到养老院去帮他们办了一个很棒的婚礼。其实你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让你感觉到说他在他的人生即使到最后有一个伴，你都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好，就是生命其实他要一个温暖的东西，或者说可以聊聊天可以做伴的，可是这个伴在人生的一个漫漫长途上，有人半路上车，有人半路下车，你不知道什么这个人什么时候上车，这个人什么时候下车，可是大概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如果是从一而终的那个伴当然很幸福，可是如果这个伴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伴也很好、哦、过去的旧的道德，我们在一个同事当中，他们都知道说、哦、夫妇结婚30年，我就亲笔书法写那个愿那首诗送他们，这样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你这样不公平，我加起来我三个加起来也有30年了，这样他觉得你为什么不接受，后来我觉得是其实他指责的很对，就是说他说我三个都很好，那我也不能控制他半路要下车，那我怎么办，他说我三个加起来有30年，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后来我就帮他写了那个愿。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做很多提醒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李纨今天讲的这些话其实让你有一种感触，就是生命里面的那个伦常的辈分，其实也另外一个转换，就是我刚刚讲身边人，身边人不一定是一定是固定的一个什么伦理跟身份，可是是可以依靠的，是可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使得这个旅程不那么荒凉也不那么孤独的人，你有时候很难解释他是什么。那当兵的时候的军队的一些朋友，有一些甚至我碰到一些人什么在说他们在监狱里面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一生感谢什么人，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牵涉到一些案子，然后有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叫他读会了英文，他后来竟然出来靠教英文为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真没想到人生的伴侣是很奇怪的、啊、有时候就觉得这些故事很有趣、啊、所以李纨在这一天里面的荒凉，我一直希望大家可以、感觉一下。然后他讲到这里将滴下泪来，李纨就哭了，那大家说哎呀，又何必伤心，在喝酒在吃螃蟹不如散了吧，大家就洗了手然后就散掉了。所以这个短短的一段根本没有多长，可是在想李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李纨作为12金钗，很多人都说12金钗李纨根本没有戏啊， 你看《红楼梦》的电影什么时候演过李纨？李纨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可是我就把这段挑出来说，李纨其实很重要。李纨是十二金钗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她有故事，她有心情，她有很多人生的感触。可是问题是我们可能只看到花红柳绿，而没有看到秋天的叶子的变化，所以我们看不到李纨。可事实上李纨是重要的。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也看不到李纨，可是也许慢慢越来越懂李纨的重要，就是李纨对生命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是作者写的极好极好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才知道说十二金钗事实上是十二个不同生命的状态。那秦可卿是一开始就死掉的，可他也在书里很重要啊，就是每个人他还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这个特性在里面。好，我们就在这个单元里先结束在这里，因为我想我一直觉得李纨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刘姥姥来了这一段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